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那我要先跟你们讲一段信息，那是要查考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那在讲腓立比书的时候，因为腓立比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书，其实每一卷都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把一个主题定出来，就是说最重要的我们要讲的是什么。我这一次最重要在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呢，就是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既然讲的是生活，那么可见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，对吗？因为有怎么样的生命，就会有怎么样的生活。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是指一个人当他以基督在他的生命的中心的时候，当基督是他的生命的时候呢，他的生活就有一定的表现，所以那个一定是一个结果，那个是一个 outcome。 有猫的生命，他就会活出猫的生活，有狗的生命就会活出有狗的生活，对吗？你不要看这个 statement 好像很简单，我问你，如果一个猫的生命它放在狗的身体里面呢，那那个猫会疯掉，那个狗也疯掉了，对吗？因为它是不 fit， 它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有怎么样的生活，是取决他有怎么样的生命，而当他有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他就会活出那样的生活。可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大的难处是，因为我们原先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就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已经习惯了。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麻烦，就是到底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，对我们就会有困难。不是我们不想这样做，而是我们是习惯的。因为我们习惯过一种生活，是我们以前以我们的生命做中心的。他们信耶稣都不是很近，他们信耶稣都已经很久了，可是他们的生命还是这样。我告诉各位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第一，你要很难过啊，我讲你这样不太好，我们要很难过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常常不像我们的生命所应该表现的。第二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在这种张力之下生活。那今天我要从这段圣经来讲，那我们应当怎么样过一个健全人格的特征，就是喜乐呢？我今天要讲喜乐，那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！我读一节，你读一节，我读一节，你读一节，哈。那读完了，然后我们就来讲哈。第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
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
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
个人不要担负自己的事，也要负别人的事。
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
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也死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
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并且
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，你就会知道这段是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。这一段是圣经中少有所谓的无限丰富的经文之一。这段经文讲的不只是喜乐， 但我们今天要从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文脉当中去谈喜乐，来讲保罗的思想。什么叫做文脉呢？文脉就是说他到底在讲什么。那我告诉各位，因为这本圣经是很特别的一本圣经，所以呢，当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写法，是他把他的想法写出来。可是因为他是一个，他是神的感动，所以呢，他在写的时候呢，他有他的思想。可是当他写完了以后，你就发现原来神在这段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思想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就超过他能理解的部分，神也帮他就写进去了。所以就有所谓的系统神学。什么是系统神学呢？就是有人就把这一种整个圣经当中的东西就整理出来，整理出来，整理出来。可是我比较不喜欢系统神学，我比较喜欢原始当时那个人写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文脉，因为这样就不会破坏这段圣经的原来的意思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他们那样做不对，不是，只是他们那个发现的另外的东西呢是对的。可是我喜欢这个写的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。如果照这个文脉的话呢，那么读这段圣经历代的人都会最看重的是六节到十一节，这是最有名的基督论。什么叫做基督论呢？就是写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大家明白吗？写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就是基督论，这是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基督论。如果你要讲基督论，那这一段是最主要的。可是事实上保罗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或者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重点并不在讲耶稣基督，他重点在举耶稣基督作为例子来说耶稣基督怎么跟神来往，来作为我跟你来往的榜样。听得懂吗？他在讲说耶稣基督怎么跟神来往，然后说所以我们要跟他一样，我跟光州怎么来往，要像耶稣基督跟神来往一样。所以他只是个例子，只不过这个例子太鲜明，一下子就盖住了他原来的文脉。因为大家不太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一写大家说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例子。我这样讲话清楚吗？我一直讲话都觉得自己很清楚啦，不过这是自己的感觉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清楚不清楚。就在他的文脉里面，他其实是在讲说人跟人要怎么样的相处。然后他就举例说啊，那耶稣怎么跟神相处。好，从这一边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讲怎么样人活着会很喜乐。怎么样人活着会很喜乐的这个喜乐这两个字，我今天不花很多的时间做解释哈。那个喜乐不只是快乐，那个喜乐是一种满足，那个喜乐是一个笃定，那个喜乐是一个说哦 I'm okay， 我这样很稳定，我这样很好，然后心里面暗暗的有一点满足，这样听得懂那种感觉吗？ OK， 所以他的重点在讲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喜乐，到底什么叫喜乐，什么是让我们喜乐，什么人可以让我们喜乐，什么情况我们会喜乐，喜乐有没有条件，喜乐有没有条件。如果你讲事情，今天早上我很早起来，我就在那里安静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做事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我的外孙在咳嗽，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，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也就不会进去帮他们弄嘛。那我就听到李杰跟明杰啊，明杰过了不久他就跑出来，他一脸就睡睡出来，我就说还好吗？还好，他就进去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孩子有抱着吗？你因为他在咳嗽嘛，你躺着他就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，你就抱着，他说都抱着好了。这样可以喜乐吗？你听得懂吗？你这样怎么喜乐呢？你的孩子在咳嗽你怎么喜乐呢？但这样子不能喜乐吗？知道我的问题吗？那什么叫做喜乐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我把它用一句话把它 summarize 出来。 你知道把一个东西抽出来，你们教论文的时候都不是前面有一个叫做论文摘要，对不对？论文摘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论文摘要就是说哈，你一看这整个论文，我前面一个摘要就告诉你整个在讲什么了。或者我们听报告新闻，或者我们看那个报纸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报纸的每一则新闻的第一段就把所有事情讲完了，它后面是在解释那它前面的那个标题，不是标题，就是前面第一段是什么。所以写一篇文章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，你写完了后面就不写没关系。 abstract 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论文摘要。那我先把它摘要出来，摘要出来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是讲什么呢？讲真正满足的喜乐。真正满足的喜乐就是你我啦。诶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圣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当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他说真正满足的喜乐来自于人内在性格或态度中的谦卑。这个 PowerPoint 没有做好，我这样子一讲就是没有喜乐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真正满足的喜乐来自于人内在性格或态度中的谦卑。那现在不知道什么叫谦卑了啦，哈，谦卑。那谦卑是什么？谦卑是与耶稣的态度一样，叫做谦卑。好，一到五节讲的是，或者一到四节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。然后耶稣做总结，保罗做总结在第五节。第五节的经文是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第五节说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这个心主要是态度，这个心不是好意，这个心不是宽大，这个心不是不是，这个心不是爱人，这个心是态度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们中文啊是很复杂的东西啊。比如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你要像耶稣基督这么爱人的爱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要像耶稣基督这么宽广的宽广，不是。这个心是指他的态度。所以事实上真正满足的喜乐来自于人内在性格或态度中的谦卑。而谦卑是什么意思？谦卑就是与耶稣的态度一样，与耶稣的态度一样。当我们在讲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到的喜乐就是快乐，说久旱逢甘霖，人生四大喜，对不对？他乡遇故知，再来洞房花烛夜，再来金榜题名时。这个是古代在用的啦。为什么古代用呢？因为他说久旱逢甘霖，那个是指农业的时候靠天吃饭，对吧？可是现在久旱逢甘霖虽然也是农业生活里面的一种，可是我也曾经去看一个 container 里面全部种的是草莓，久旱它也没有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它里面自动洒水，自动造风，让它可以长出草莓，所以久旱逢甘霖不一定会造成它的喜乐，它的高兴。而且呢，久旱很难逢甘霖，是不是？还有他乡遇故知，现在他乡遇故知不一定高兴，现在他乡怕的是没带手机，是不是？那个带着手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。昨天我去弄手机，有两个小时手机不在身边，秋华问我说，你好像很难活下去的样子。所以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我们更知道了，对吗？一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结婚下去本来很开心，后来就恨一辈子，这都有可能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不要说这个金榜题名时啦，大家最喜欢讲郭台铭也没有什么学历，有上千个博士替他工作，金榜题名又怎么样呢？所以当我们在讲喜乐的时候，到底什么是喜乐？什么是真正的满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只是短暂的表浅的那些高兴，其实不能持久。我不能说它不是真实的，它也很高兴啊。钱多高不高兴？还不赶快讲高不高兴啊？对啊，要讲高兴啊。那你不高兴的话，你钱可以拿过来啊，我们奉献箱也可以放啊，对不对啊？ 你钱当多很高兴，可是你能高兴多久？问题在这一边。所以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喜乐，而是那个喜乐什么是可以存续一直发生源源不断不受环境影响的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个喜乐必须来自于心态，那个喜乐一定是理智意志里面的谦卑。那有的人说不不不，谦卑怎么会带来喜乐呢？谦卑是一种压抑，谦卑是一个让步，不然颜渊怎么会这么早死呢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看起来中文就不是太好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颜回，三十几岁就死了，对吗？他就是谦卑啊，他就是自知啊，他是一种让步啊，委屈啊，他怎么可能喜乐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，我不要说基督徒，大部分人他不会喜乐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不知道真正的谦卑是什么。但在这里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谦卑就是与耶稣的态度一样。与耶稣，那耶稣什么态度呢？耶稣什么态度呢？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的态度与耶稣的态度一样，那么我们就会喜乐。一到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人的互动这样子的关系，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关系，那个是个结果，而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态度一样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就得出另外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谦卑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那今天的问题在这边，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？我们怎么来了解耶稣基督？其实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给人喜乐的表情呢？我讲表情。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给人喜乐的表现呢？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哈，如果你把耶稣的人生哈做了一个生平图，特别是在他30岁出来传道之后，他的生平有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哦，大家接纳他，他就看起来很舒服嘛。哦，大家不喜欢他，他就很低沉嘛。我们人不是都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钱赚多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沾沾自喜？生意这一笔赔了，有没有觉得很 upset？ 当别人很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走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轻省？如果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我为什么今天早上三点钟起来呢？我昨天晚上12点才睡，为什么早上三点钟起来呢？因为欧华已经决定要买场地了。买场地呢，我们买了一个房子，连装修在内要900万欧元，合起来大概3亿，而且我们在一年之内筹到，你知道吗？把我的挂成一片一片的去卖，也卖不到这个钱，你弄不到这个钱的。所以当我们决定要买以后，我们就说好，昨天晚上谈到12点我就去睡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欧洲我的12点，我们的12点只有他们的下午5点，我早上半夜3点，是他们晚上8点，他们还在谈，在小组里面好几个小组在那边谈这个钱怎么弄怎么样。我就进去看看了以后，我忍不住也跟他们开始谈起来了，就睡不着了。我问你压力大不大？所以人生有高处也有低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还可不可以高兴呢？我还可不可以喜乐呢？我还可不可以满足呢？我怎么办呢？可是你知道，如果看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，这个三十几岁后的起伏的图呢，有两个地方是他的低点。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，那里提到耶稣突然听到，或者应该这样倒过来讲，施洗约翰突然问人家说，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？那如果你对圣经有了解啊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。施洗约翰是替耶稣开路的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，他比耶稣大半岁左右，他们两个从小就认识，所以他替他开路，而且他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嘛，就没有想到当他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施洗约翰问别人说，叫别人去问耶稣说，我们等的是你吗？那不是耶稣都是，你听得懂吗？搞了半天啊，就是最相信他的人就问说，我们等的是你吗？然后之后就写到耶稣到处传道，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 圣经上描述那个结果是，可是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你知道后来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吗？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你知道当他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的那种笃定，他的那种没有改变，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安静，我们称之为喜乐，这样听得懂了吗？那种喜乐不是那种很嗨的那种高兴，而是他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喜乐。圣经里面的喜乐不是过动儿，不是开始嗨到不行。圣经里面的喜乐是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样的变化，你里面说没问题，事情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耶稣另外一个下去的最下去的地方，就是他钉十字架了嘛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虽然身体很苦，可是你看不出他心里面很痛苦。他如果有痛苦，是他会跟神分开，可是他那种满足，那种喜乐是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刚才我第一堂在林森南路讲到，讲完了之后呢，就走到门口，李金渊长老在那边，另外一个传道谢秀莲传道在那边，我们就在那边聊天聊天聊天聊天，他们就问我说身体好不好，我说感谢主啊，还不错啊。他们说辛苦累不累，身体累不累？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讲，你说我不累吗？当然是累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很累吗？也还好，也还好。然后我走的时候，还有人跟我说，李长老你怎么看起来越来越年轻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心里面越来越年轻，我真的心里面越来越年轻，因为这是一种笃定，这是一种把握。那我跟李金渊说，因为我跟李金渊约礼拜二要见面嘛，我就跟他说哈，我就说哈，我们礼拜二要见面。他说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在那边跟别人讲话嘛，我就说哈，如果能够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。我说如果能够今天就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。然后旁边那个人以为我们在开玩笑，以为我们在开玩笑，没有没有，一点都没开玩笑。我这次在美国，我们先到法国，然后法国到美国，就有一个刘志雄长老就听到我去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你到纽约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请你吃饭。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到马尼拉去，我请他吃饭；然后他到巴塞罗那去，正好我在那边，我请他吃饭。现在我到他的地盘了，在纽泽西，他请我吃饭，我就去吃饭。然后他带了一对年轻传道人过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吃饭当中不知道怎么样讲到死，我就说哈，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，我就高兴了。我太太坐在旁边，秋华坐在旁边，然后那个刘志雄长老就看着我说：“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？”他以为我在说假的，其实我在说真的。其实不是秋华对我不好，我说苦得要死，所以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我跟他说，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，是如果我今天晚上死的话呢，我就对得起秋华了，因为我没有发生外遇，我也没有喜欢别的女人。可是你难保今天过后，我不是不小心怎么样就喜欢了别的女人，我今天晚上死了，我就保住晚节。我这么多年来过了我的口袋的钱，我没有把它偷起来，我没有把它放下来。过了我口袋的钱，我该给别人的、该奉献的，全部都照做。难保不是哪一天我真的不行，就做了这个动作，我就晚节不保。你们都听过吗？保险公司什么都保，就是不保晚节。你要知道，保险公司是保那个打网球人的手肘、弹钢琴人的手指，他什么都保，保跳芭蕾舞的那个脚，就是不保晚节。我就跟他说，死了就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叫做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喜乐不是我们以为的很嗨，不是，喜乐是一种笃定，是一种你不会生气。谦卑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才好，他没有， 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弟兄姐妹，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耶稣为什么能这样呢？为什么谦卑会带来喜乐？为什么当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喜乐呢？为什么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就会喜乐呢？那我们就要读六到十一节就会明白了。因为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，用在我们跟你的关系的时候，或者用在人和人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喜乐了。那么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？我们来读六到十一节，现在换你先读了好不好？换我先，还是我先读好了，好吧，六节就我来读，因为刚才你读过六节的嘛，哈，六节我来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
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，
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。
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从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谦卑可以带来喜乐。我现在在讲人咯，为什么一个人谦卑可以带来喜乐，然后要用耶稣基督做例子。我再说一次，他是一个例子。他跟神怎么互动，用在我跟你怎么互动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喜乐。那如果换在你来用的话呢，就是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跟父神互动，然后你用那个态度来跟我或跟别人互动，你就会喜乐。第一，为什么谦卑会带来喜乐呢？因为谦卑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因为谦卑能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。不足是个客观的描述，如果比较负面的，就是软弱跟有罪。人只有谦卑才可能喜乐。第八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耶稣。耶稣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是提到耶稣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谦卑，甘愿顺服神的旨意，愿意上十字架为人担当罪恶。他就说耶稣愿意这样做，耶稣愿意这样做。我们可能不了解耶稣跟上帝的关系。我们一直以为哈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上帝怎么说耶稣就要怎么做，这个是我们以为的。其实在整个的圣经里面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叫做同荣同尊，他们是一样大，只不过他们在表现上，在给我们看到上面有大小。所以我的儿子比我小，因为他是我生的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可是耶稣基督在神的这一个范畴里面，他是同荣同尊，所以他跟神是一样的，他可以不必这样做。但是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既有人的样子，耶稣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这个卑微就是谦卑的意思，他自己谦卑，他自己降卑，然后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们两个是一样，但是耶稣最后上十字架，你觉得他会不会很万叹啊？为什么不是耶稣？为什么是耶稣上十字架？为什么不是上帝上十字架呢？如果他们是同荣同尊，其实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在这边讲，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，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